欢迎来到老千姐姐的故事课。这个单元，老千姐姐将会分享我的身心灵经验，还有所学。我也会去访谈各行各业的人，聆听他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事而奋斗的过程。希望借由这些分享，可以带给你们一些启发，寻找前进的动力。那我们就开始咯。Hello， 大家好，今天的来宾呢是一位曾经在夜市摆摊的小贩，那他经过多年的努力呢，现在变成年收百万的室内设计师，让我们来欢迎遇见设计的创办人谢玉宏 Max。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叫 Max， 那我本身是一名室内设计师，那我在这行业内有10年的累积，累计作品也得了3座的国际奖项，从英国、法国、伦敦等国家都有获奖作品。那我的除此之后，我还是一名教学老师，通过分享跟教学，成功帮助30位的同学转成设计师跟，甚至说他们入行的一个过程，都可以借由很多的经验分享，让他们知道更多的内容。对，谢谢大家。
欸 ，Max， 我还蛮好奇，就是你一开始在夜市是摆什么？
其实那个过程 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啦。
嗯，
因为我当时在大四的时候，就是有在思考人生，入行应该说思考人生的方向。最主要原因是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会计系，那我读会计系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混4年，我是真的打算混4年，所以读会计系。那应该可能又有人问说，那明明要打混，为什么读会计系这么难的科目？是因为我是读高职，对，我高职，然后我的会计呢，满分。那我打算就是混4年嘛，所以我就申请了明传大学的会计系。对，所以用这个方式我确实混了4年，从一开始系排前2，然后毕业的时候呢倒数第8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因为要毕业了，面临人生的选择的情况下，我就是开始思考人生的一个我觉得算重大决定吧。然后我平常蛮喜欢看那些设计家或幸福空间的一些讲座、一些画面，或者是一些他的一些分享。那我觉得可能日常的耳濡目染之下，包含对于设计的一个误会，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我很多同学念那个实践大学，那他们过去这个给我的印象都觉得他们很帅，因为他们就是很有个性嘛，然后带着一个 iPad 的一个笔电在学校面前就是很自由的这样穿梭，然后仿佛着就很有个性。所以我一直以为就是设计是一个很帅气的工作，那所以当所谓的我过去的经验跟设计结合的情况下，我选择做室内设计这样子。当然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呢，其实是应该要回应到说我跟夜市的一个关系这样子。那当时就是因为决定要做室内设计这个行业，可是我本身是个会计系嘛，所以我入行的一个方式呢比较特别一点点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入行，我确实入行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入行，可是我那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薪水，一元都一块钱都没有。那我在一个老师底下工作，然后呢去学习到很多一些高端的视野，可是我在那样的条件之下，我其实是一个需要被教育，而且我贡献度有限的一个初出茅庐，所以我那时候用了一个无薪水的条件，然后包含我用很多的劳力的一些条件去换到一个入行的机会，因此我必须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去夜市打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花了很大很大的努力去进入你想要的产业，那这中间你有想过要放弃吗？
我没有，对，我没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当时的会有这个决定，其实是深思熟虑的啊，因为包含一些我自己想要的一个人生跟一些具体的判断。那具体判断来讲，是我当时在我们大学毕业大概就22岁嘛，那我那时候想说，我们工作期间至少要个40年。为什么40年？是因为表定退休是65岁吧，在现在好像还是。那22岁到65岁至少是一个工作40年的一个计划嘛，这样子。那40年，你看人生当中有多少个40年？搞不好就一个40年。那所以显然很重要，因此我觉得，必须要做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工作，甚至是喜欢。 所以我当时没有想要放弃，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一放弃，那我未来40年就是一个 很悲惨的日子，所以我没有放弃，我就坚持下来。那当然坚持下来过程当中，就人生就有很多的一些契机跟曙光，所以我碰到我的老师，碰到很多我的客户，包含到累积能力的情况之下，我有了选择，那我选择了创业，这样子。
了解。那你从你入行到现在，你有遇过你就是你觉得是你目前人生中最大的挫折吗？
最大的挫折，我的观点比较不会以挫折去理解，我会觉得是一个挑战。对，那甚至我觉得最难的挑战就在一开始已经度过了，因为在当时来讲，我其实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做学习，那两年这过程当中也会怀疑自己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因为第一个就没收入嘛，第二个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也不知道会能不能走出一个方向。可是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一无所有，但是我的这个选择跟这个机会是我全部的所有，所以我只能往前走了，就这么单纯而已，没有想那么多说到底未来如何。对，所以其实当时的心情很单纯，就是我一路往前走，就这样子。
那当时的你应该是也很就是心情会很低落嘛，因为也没有什么收入，那当下的你是怎么样去转换你的心境，就是告诉自己继续下去，你那时候的心境的转变是什么？
就是我会想要证明自己啊，我会想要证明。对，那可能多数人没有想要证明，但我想要证明自己，所以我愿意让自己就是沉淀下来进行学习。然后当我一直对自己就是喊话，甚至对自己的一个心态上来讲，我觉得我摆得很端正，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的条件是几乎是零，那能够有得到一个入行的机会，我其实非常珍惜，所以我并不会有太多的自我的观点，我甚至其实都跟我学生讲说，我那时候把自己当成一条狗啊，真的把当成一条狗，老师讲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完全不会讲任何的就是我的意见，我只是单纯的吸收而已。那我或许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态度，让老师对我的一个教学，因为其实我的老师是当代大师，他的客户都是董事长们的家，比较具体来讲就是王庆家族的他是御用的设计师，所以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早就已经是这个御用大师了。然后那时候这个王庆的一个这个家族的儿子啊，从美国回来，在这个一个别墅区的买了一床别墅，那在我相信在王家里哈，没有钱的问题啊。所以那时候光是我第一次学习的案子，就是光装潢款问就是7000万以上，我以为这个行业就是操作这个数字，那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发现其实70万其就是更低的都有这样子。那不过我觉得也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美丽的误会跟美丽的一个憧憬，让我对于这个行业有更多的想象，跟觉得这个行业真的能够带来更多的自由或可能性，我觉得是这个点。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下，我其实只有就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海绵不断的吸收，当然那时候也不做任何判断，就是吸收。不过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憧憬跟一个愿景嘛，所以我其实花了，我的意思说其实一天当中我基本上就是浸泡在设计里面，然后自学看书，这样的过程度过了两年。那为什么两年呢？是因为我当时碰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就让自己延毕，我就让大四嘛，对不对？大四，然后我就刻意延毕，读到大六。事实上，如果当时条件能的话，可以想要读到大七，但不能读大七，因为大七是没有这个没有大七这种事情。对，大六就是你没毕业就没办法毕业了啦。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在多读两年的情况下，就是准备去当兵嘛，所以两年就结束，然后去当兵，考完证照，考到之后呢，就展开另外一个旅程。对啊，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那你接下来就开始等于是当完兵就直接入行了吗？前面的两年是在有点类似当学徒的概念。
没有错。
对。那你之后就开始出来创业了吗？当完兵后？
哦，当然没有。我一开始是去做一些这样去公司上班进行学习。那我觉得人生当中有比较关键的一些节点，除了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会是我很大的关键，因为它让我展开一个算是一个高端的视野。我觉得为什么叫高端视野，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接触到所谓设计的，不敢说最高领域，但是绝对是一个高端的一个视野，让我在 让我的标准本身就定的可以很高，因为我看过这样子。我觉得具体来讲，比方说当时我老师替客户配的这个厨具哦，叫德国的 Bowtop， 那它就是可能那个 case 好像厨房的空间大概是两平吧，大概两到三平，好，我们算三平好了。那光厨房的造价就大概700多万，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哦，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啊，对。然后一组沙发100多万，哦，哦原来像是这样的一个游戏，所以让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说到我一开始入行我就有了这个认知，然后因为在老师底下学习2年多，所以让我觉得哦，让我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对。但后来因为进入到别的一个公司，有不同的吸收嘛。可是在那个期间，让我定了一个标准在那边，然后也因为那个标准，所以让我之后的一些关键机会发展有了很大的表现的机会。哦，那当然过程当中，其实我开始就是先上班。那上班的话呢，我第一个公司是一家工作室。然后它的一个特性是会做一些上海或者一些大陆的一些纯设计案，所以站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学到就是去磨练很多的自己的设计，跟让自己的概念能够成熟。那个公司还有另外一个特点是，老板是所谓的从美国学回来的。那我同事呢刚好有个是 ABC 哈，他现在是知名的 YouTuber， 然后环境又很舒服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老板他是属于工程的一个超级专业。那我就是在里面最值钱的，所以我就当着就一样当第二次的海绵去吸收大家给我的 feedback 这样子。那段过程当中，就是去让我的技能跟概念更加的熟练，这是我就是其中一段的工作经历。那段做了大概3年之后呢，就是我的前公司的一个经理，他三顾茅庐请我去做一个算是一起合作，算是做一个内部创业。那在当时来讲，其实也没有设计公司这个公，应该说前公司其实一开始是并没有设计公司的存在，它只是一个一般的工程单位而已。那它需要透过一个设计师去跟另外的设计公司进行一个合作接洽，然后进而得到更多的工程的 case。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媒介。那所以我在当时就是，他来了，他找我第三次之后，我想说，我不知道头脑哪根筋不对。我就第三次他来的时候，我就说好，我就试看看，所以我就去了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摸爬滚打的方式去工作这样子。然后风气是很自由，那一开始当然是做别人的公司工作嘛，别人的 case 发过来，我们就把它完成。那完成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过了半年，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有一次机会碰到了一个建设公司给我们一个食品屋的机会，然后才展开出后面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自己的案子有的情况下，我就跟我老板提议说，不如我们就做自己的公司，然后老板也非常同意，所以我就开始进行一个内部创业的一个过程。那从公司只有我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本身是一名老师嘛，所以我找员工很容易。那最多的全职实习公司有8个，我请到8个，喊我大概9个的一个状态。所以那段经历是一个特别的原因是，我在公司内进行一个内部创业，然后学习组建团队，学习去传达指令，然后让每一个案子能够顺利完成，并且能够进行一个得奖的一个能力这样子。所以从一开始的视野的培养，包含到技术的一个熟练，以及一个创业的经历，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有一段很奇妙，但是却又很精彩的一个过程。那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三大的要素是。三个点，第一个就是坚持，第二个是机遇，第三个是选择。因为第一个我真的当初够坚持，所以我坚持下来，我学习下来了。我学下来之后呢，我会碰到我自己的机会，机会就是机遇。那每一个机会呢，我们去转换成能力，透过能力的累积呢，我们有了选择，所以我选择了创业。对，所以这会是我这个幸福的方程式，坚持、机遇跟选择这样子。
那你现在会想要对你当初还在寻找人生方向的自己说些什么吗？就是回想起来，如果你以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你会想跟当初还在找方向的自己说些什么？
我会跟他说，如果现在我跟当时的我来讲，我会跟他说， 你再不要，你再拼命一点。如果我在当时再更拼命一点的话，我觉得我的飞药的速度会更快，因为我那时候有总是会人会有些惰性嘛，对啊。然后虽然说我觉得那个我在当时的惰性已经算很少了，但如果能够再更拼命一点，我觉得我吸收的东西会更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的发展，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再一次的我可以跟他进行对话的话，我会跟他说你再怎么讲，再努力一些，再吸收一些，再学习更多的人事物，甚至我会跟他提到说，不只是要多学习设计这方面的，还要再学习人际方面的、沟通方面的、观察方面的，这个都要多方面的去学习。那假设当时的我有多一点这种多方面的多元能力的话，那我觉得在整个发展当中会更加的顺利。对，所以是多方面的学习。
那你是不是对于就是现在还在就读室内设计的一些学生，也是想要往这方面发展，你会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
我会，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老师，所以我教过，我算过大概快400位学生。我是会比较中肯的建议是，其实行业真的是很美好，能够改变人生，因为我也是受了这个行业的福，我改变了我自己。那可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呢，真的是有一种辛苦，那个辛苦是一个快乐，可是这个要回到说，一个比较务实层面是，我们的角色呢，必须学习非常多的能力，就是设计虽然两个字，可是我们回到说工种来讲，至少学习10项以上，拆除泥做水电木工、油漆、玻璃、石材、铁件，等等的这一切，那要把这个所有工种的工法跟各个案子所碰到的状况成为一个知识系统呢，至少也要个两三年才比较有个累积。那除此之外，你还有设计的一个能力，你还要能够去阐述你设计的一个 表现的能力。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多方面能力集聚一体的一个职业。那所以我都跟我学生讲说，这行业很好，可是如果你真的要以这个行业为生，或者往这个行业为志的话，其实真的要给自己很多的耐心去沉淀、去学习。我自己本身也从入行到现在也10年了，对，那也是一个蛮大的累积。那也所以绝对不会是一招，就是不会是一个瞬间然后决定说我要入行了，所以我变成是一个设计师，不会的。我花了这样的时间段去累积自己，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是要这样讲，就是这行业很好，可是它必定要做这么多累积跟学习，然后过程当中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比较辛苦的地方，可是它带来的美好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能力的展现，跟一种个人风格的一种呈现，然后我们的工作呢也很多样化，对，我们碰到每个客户，其实都会有机会变成是一个朋友，我们的每个作品呢，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客户方方面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呢，有一种像是上帝的感觉，因为我们所画的每一条线，我们决定的每一个颜色，我们决定的每一条动线，它在这个空间里生活呢，都是10年以上，所以你决定他的人生，那我觉得这个职业就很高尚，很像上帝般的存在，对啊，所以我觉得要有就是足够的这个耐心跟坚持去做学习，这是我可以给想要新进的这个朋友们给的一些建议，这样子。
好，谢谢 Max。我们从 Max 身上也学到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坚持、纪律跟选择。请大家记得，所有出现在你面前的机会都是给你的，所以也请大家要抓住它，好好的利用它，去完成自己想要完成的使命。谢谢，今天谢谢 Max。
OK， 谢谢大家，谢谢。
在听完 Max 的故事后，我知道夜市摆摊只是他为了完成梦想职业的一个过程。Max 在一开始就做了他职业生涯的选择，他选择成为室内设计师。要成为室内设计师真的很不简单，要学习很多种工法，甚至还要有设计产出的能力。在整个过程中， Max 坚持又有纪律地去执行他的选择，不断地吸收知识，累积经验，造就了现在这么有自信的他。 Max 的幸福方程式：坚持、纪律、选择。因为坚持努力，加上有纪律地去学习吸收，让他得以选择他想要的人生。谢谢 Max 告诉我们，只要不放弃，我们永远不会失败。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那我们就下堂课见咯，拜拜。